被钉十字架的王第十三章圣殿。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指的就是外邦人。马可记载，听见的人都稀奇。为什么？首先，犹太人普遍相信，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洁净圣殿，使圣殿里不再有外邦人存在。耶稣在此却反而为了外邦人的缘故而洁净圣殿，以他们的支持者自居。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一至十节。当耶稣骑进耶路撒冷，人们将外衣铺在他要经过的路上，并且称颂他是那奉大卫王室之名而来的国王。这样的游行对当时的文化来说没什么不恰当的，国王会公开骑马进入城镇并接受群众的欢呼。但是耶稣却刻意脱稿演出，做出不一样的举动。他并没有像一般国王骑在雄赳赳的战马上，反而是骑上一匹 polos， 也就是小公马或小驴驹。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满有权威与神奇能力的君王，所使用的却是给小孩子或哈比人骑乘的坐骑。耶稣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明白，他就是撒迦利亚书中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这两种形象奇特的并列，显示出耶稣虽是君王，却不符合这世界对于王权所定义的任何类别。他结合了庄严权威与温顺柔和两种形象。史上最伟大的奖章之一是爱德华兹在1738年时所讲，名为基督的卓越。耶稣的门徒约翰在启示录五章五至六节里所看见先知性的异象，引起了爱德华兹的注意。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约翰被告知去看一头狮子，可是站在宝座前的却是一只羔羊。爱德华兹因此反复思量，狮子的外观与吼声都显现其力量和王权，羔羊则以温顺和耐性见长，是被牺牲用来作为食物与衣服的。然而我们在经文中看见基督同时被誉为这两种动物，因为这两者各自的卓越完美地融合在他的身上。在基督里如此的结合确实具有彼此互异的优点，在其他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两者是极不相容的。 爱德华兹接着继续详细列出在我们看似彼此冲突，而耶稣却结合了这两者兼具的特点。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无限的王权却也有全然谦卑，完美的公义却有无穷恩典，绝对的统治却仍极度顺服，完全的自我独立却也全心依靠仰望上帝。但是耶稣在性格上的这些两极化表现绝非心理问题或情绪崩溃所导致，耶稣的性格本身就是完善美好的整体。让我们继续看这位骑着小驴驹的全能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所要面对与解决的事。圣殿开张。当耶稣抵达耶路撒冷，他去了圣殿，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了。马可写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马可福音11章11至12节、15至18节。马可提到耶稣进入圣殿，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当你一跨进圣殿大门，遇到的第一个区域就是外邦人院，以及万国院，这是非犹太人唯一可以进入的区域，是整个圣殿范围里最大的一区，也是要去圣殿必须经过的区域。圣殿里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都设置在这一区，而且真是生意兴隆啊。当耶稣一踏进圣殿，想必立刻就看见到处挤满了人潮，关在城打畜栏里的动物正被买卖交易，还有专门兑换外币的兑银桌，数以千计的人涌入耶路撒冷，无论是自己预备或当场买卖，那些准备用来献祭牺牲的动物少说也数以万计。古代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有一年光在逾越节的那一星期，就有255000只羊羔被带进城里卖掉，用在圣殿里的献祭，可想而知那个商业贸易的场面有多么混乱吵杂与昏头转向，还要加上牲畜。而这就是外邦人原本要以安静的反思与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地方。耶稣对这一切的反应就是开始掀桌子扔椅子，想象在场管事的人慌忙地冲向他，怎么回事？你干什么这么做？他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回答，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指的就是外邦人。马可记载，听见的人都感到很稀奇。为什么？首先，犹太人普遍相信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洁净圣殿，使圣殿里不再有外邦人存在。耶稣在此却反而为了外邦人的缘故而洁净圣殿，以他们的支持者自居。以我们今日多元文化的社会来看，耶稣这个举动当然很讨喜，但在当时却极具颠覆性。耶稣甚至挑战整个牺牲献祭的体制，并且言明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异教外邦人，现在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了。这当然让人感到稀奇，因为他们都知道会幕与圣殿的历史渊源。关于圣殿的故事要一直回溯到伊甸园，那最初的园子是一个圣所，上帝随时会临在的地方，那是一个天堂，不论死亡、缺陷、邪恶、不完美都不可能与上帝的临在同时存在。上帝的临在中会有平安、全然的丰盛、满足、喜乐与无比的幸福。然而当第一对人类决定将他们的人生建立在上帝以外的事物，使之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意义与价值， 天堂就失落了。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上帝的圣所，他们回头看到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把守伊甸园。从此再没有人能通过这只火焰剑的阻挡回到上帝面前。背叛上帝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将人生建立在其他事物上，权力、地位、生育、家庭、种族、国家，导致冲突、战争、暴力、贫穷、疾病、死亡。我们彼此践踏蹂躏，同时也践踏蹂躏这个地球。这表示光是说很抱歉，可不可以让我回到上帝的面前呢？是不够的。如果你曾经是一桩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如果你曾遭受暴力的侵害，而加害者或甚至是法官对你说，对不起，能不能别放在心上了？你会说，不行，那样没有公平正义。你的拒绝完全无关心中的悲苦或报复的念头。如果你曾严重的被伤害，你就知道，只说声对不起是不够的。有些事情是必要的，为了拨乱反正，某种代价高昂的补偿是少不了的。那只发着火焰的剑是把永恒公义的剑，它绝对不会漏掉该有的确切补偿。没有人能够回到上帝面前，除非通过那把剑，除非付上犯错的代价。可是谁又能通过那把剑而存活呢？没有人。如果没有人能够通过那把剑，我们又如何能回到上帝面前？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尽管上帝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首先借着会幕，之后借着圣殿。至圣所位于圣殿中央，那是一个很小的空间，用厚重的帷幕将人与上帝的临在隔绝开来。别忘了，上帝直接的临在对于人类是致命的，一年只有一次。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大祭司可以短暂的进入至圣所，而且只有当他带着带血的牺牲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通过那把剑，就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即使当时那带血的牺牲对于之后必要的真正赎罪之功来说，只是不充分的象征性作用而已。况且，那也没有将我们其余的人，不是犹太民族的人，包含在内。不论是会幕、圣殿，以及整个献祭牺牲的体系，通过那把剑的唯一解决方法，以及唯一且有限制的进入上帝面前的管道，全都是为了以色列人设立的。因此，当耶稣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指出外邦人也能进到上帝面前时，人们非常惊奇。然而，众先知曾一再的应许，上帝的荣耀有一天将覆盖大地，就像海水充满海洋。换句话说，整个世界都将成为至圣所，上帝的荣耀与临在会再次充满大地，来自万国万族，不分背景与社会阶层的人都欢迎进入那样的荣耀显现之中。好美的预言，但是问题仍然一样，他们怎么通过那把剑？答案早就写在以赛亚书里。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注意，关于弥赛亚，以赛亚书53章8节提到，他将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而且启示录中当约翰抬头看那宝座，宇宙终极全能的所在，为何看到的却是一只被杀过的羔羊？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的死亡，是整个浩瀚宇宙历史中最伟大、最尊贵的胜利。耶稣屈服于那把剑时，那把剑伤了他的躯体，但同时也摧毁了自己。这就是某位作者的名言，基督之死吞灭死亡，耶稣为了你和我挺身受了那把剑。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死亡的那一刻，遮掩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了开来。那张幔子不止被破坏，还要被丢弃不用。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进到上帝面前，那把火焰之剑得到了他的牺牲者， 幔子被分开了，那条回到伊甸园的路也从此重新开放，直到永远。对于耶稣在圣殿推倒桌子时所表现的掌控、权威与易怒，也许令人惊讶不已，但真正彻底震撼他们的，其实是耶稣推翻了圣殿的献祭体系，并且开辟一条路，使人人都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洁净圣殿。耶稣实际拜访圣殿两次，他一到耶路撒冷就先去圣殿看了一下，当天晚上和门徒待在离城数里之外的伯大尼，第二天他们回来耶路撒冷，又再度去了圣殿，这次耶稣才把桌子推倒。就在第二天要进圣城之前，马可记录了以下发生的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马可福音11章12至14节。我必须说，这件事就表面上来看对耶稣非常不利，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耶稣怎么对无花果树是这种反应，只因为它没有结果子，而且当时并非结果子的季节，就咒诅这树。还有比这更糟的吗？看来耶稣这个人脾气不好又刻薄。不过让我们仔细审视这段经文，会发现与脾气毫不相干。生长在中东的无花果树会结两种不同的果子，当春天来临，叶子会开始生长，在结无花果之前，枝子会先长出小小的一颗颗的结节，又多又好吃，来往的旅人都喜欢摘食作为旅途中的补给。如果你发现一棵无花果树已经开始抽芽冒出嫩叶，却完全找不到这些好吃的结节，就知道这棵无花果八成出问题了。由于它还是有长出叶子，所以远处看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没有结节，就表示它生病了，或甚至可能里面已经快死了。不结果子的成长其实是内里腐烂的征兆，耶稣只是向门徒宣布这个事实而已。别忘了，这件事的时间点是在他第一次去完圣殿之后与第二天回圣殿之前所发生的。耶稣是把握机会私下给门徒一次令他们印象深刻的实务教学，利用无花果树当作视觉辅助教具，其实是比喻那虚假空洞的宗教虔诚。要学习的是什么功课？耶稣发现那棵无花果树没有善尽本分，没有做他被指派的工作，因此这棵树就成为绝佳的例子，用来影射以色列人，也包括所有宣称是上帝子民却没有为上帝结出果子来的人。耶稣接下来正要回到一个宗教事务非常繁忙热络的地方，就像如今许多教会一样，例行的事务、委员会、喧闹声，人们来来去去讨论处理大大小小的事。然而如此的忙碌，其中却没有任何灵性的成分，没有人真正在祷告。要知道，我们可以做许多外表看来具有真实信仰特征的事，但其实心灵没有真实的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忙碌地投入教会事工，而不需要真正的改变内心，也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关怀别人。那天稍后，耶稣就会洁净圣殿，清除一切不结果子的活动。他将私下的无花果树实务教学变成一个必要的公开场景。耶稣要表达的是，他要的不只是表面的繁忙热络，而是一种性格上的改变。唯有体认到自己是被重价赎回才会有的改变。如果你是容易焦虑又急性子，你周遭的人是否能看出你努力的想要克服？对于耶稣延迟的回应，你是否有持续等候的力量？如果你易怒或不愿宽恕别人，你是否确实开始试着控制你的脾气，学着承担宽恕的代价？ 如果你凡事怯懦，没有自信，或一向喜欢自吹自擂，那些最了解你的亲友是否清楚感觉到你的性格正在经历彻底的重生，还是你只是非常忙碌地投入教会的活动？回到爱德华兹那篇关于耶稣看似矛盾之性格的讲章，他在结尾说道，这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是不可能在任何人身上兼容并蓄，却能够重现在你身上，因为你与耶稣基督同在。你不只变成一个比较好或比较有纪律的人，或是比较符合道德的人，而是耶稣的生命和性格，骑着驴驹缓步进入耶路撒冷的大君王，接着怒气冲冲地闯入圣殿，并大胆地宣称这是我的圣殿，将重现在你身上。你会成为一个更加整全的人，一个符合造物主原意的人，成为一个真正被重价赎回的人。关于这一切，还有最后一件很讽刺的事，这位将如此明显极端的性格融合统整为平衡整体的耶稣，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最极致的回应。他要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关卡都毫无保留地全然降服。这位耶稣向每一个人打开他国度的大门，接着又警告那些最虔诚的圈内人，由于不结果子，他们在国度里的身份面临极大危机，他将永远地关闭我们的选项。这位在去使一个小女孩死里复活的路上，可以因为群众当中有人碰了他而柔软自己的人，也同时是你不敢将视线移开的人，而我们甚至还没真正见过他自我意志的深度，或是他能力的极致。他同时是安息，也是风暴，同时是受害者与火焰剑的持有者，而你也必须根据这两方面来决定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你要不就杀了他，要不就尊他为王。你不能只是说他这个人真有意思。当耶稣在圣殿发生这件事之后，那些文士就开始计划要杀掉他。他们也许对耶稣的认识完全错误，但他们的反应却非常合理。拜托，别试图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边缘地带，他不可能留在那里。把你自己交给他，使你的整个人生以他为中心，并让他的能力将他的性格重现在你身上。